但美国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大举订购空中巴士飞机，刚刚好证明中国自己的大飞机 C919 距离真正成熟并形成竞争力仍然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北京打算购买空中巴士飞机来分化美欧的图谋，只能够起到给予大西洋两岸敲响警钟的作用。作为空中巴士在全球和中国市场的唯一竞争对手，美国的波音公司自然对这一笔大单花落别家表示失望，并将它归咎于地缘政治因素。波音公司对此发表的声明说，作为与中国航空业有50年关系的美国最大出口商，地缘政治差异继续限制美国飞机出口，这样做令人失望。持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官方传媒《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了一篇洋洋自得的社评，题目是《波音失望了吗？不是中国的错》。社评说，在输了给空中巴士之后，美国感到酸溜溜的，这个是很自然的。社评指出，中国选择空中巴士的 A320neo 而不是波音的737 MAX 主要是看中它的良好性能和安全纪录。但是社评接住下来话锋一转，称美国应该为它的政府的行为反思。哪能够放心同一个经常谈论脱欧、挥舞住制裁大棒、经常凭空提出限制与其他国家贸易的法案的国家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呢？更加不用说好像飞机这样的产品。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国际商务研究主任威廉·瑞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此举显然是冲住美国政府而非波音而来的。他说，我对此感到极差，政府之间的分歧导致企业成为最终的受害者。在这一宗的案例中，空中巴士成为受益方。美国国防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所长马伟宁并不认同环球时报社论的观点，即中国选择空中巴士的 A320neo 机型主要是出于对飞机性能的考虑。尽管波音的737 MAX 系列客机的确发生过两宗的空难，导致这一款的飞机一度在全球停飞。他说，两款飞机各有千秋，如果一个机型明显优胜于另一个机型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一间公司疯狂地追赶另一间公司，采用各种最新的技术。在国际市场上，我们亦都会看到订单呈现一边倒的情况。因此，我并不认为波音的737 MAX 或者是空中巴士的 A320neo 明显优胜于另一方。在发生了两宗的导致几百人遇难的空难之后，中国是第一个停飞波音737 MAX 机型的国家。虽然在经过改进后全球多国认证之后，737 MAX 已经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其他国家复飞一年多，但该机型至今仍然未在中国复飞。总部在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去年2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已经预期，随着美中脱欧加剧，美国对中国的飞机销售将会减少。该报告预测，如果美国飞机和商业航空服务完全失去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将会为美国每年造成380亿到510亿美元的产出损失。累积起来，到了2038年，失去市场份额的影响将会增加到8750亿美元。荣鼎集团高级经理谷瑞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与空中巴士的大额飞机订单讲明了中国仍然看到吸引欧洲投资的机会，同时判断它和美国脱欧只会越来越严重。而对欧洲来讲，它就意味着在乌克兰战争长期化的背景之下，欧洲或许并不希望好像美国这样坚定地与中国进行对抗。他说， 欧洲唔准备好似美国咁样对中国进行长臂制裁，亦都唔想同时面对中国同俄罗斯嘅威胁，因为佢比美国更多地暴露喺威胁之中，而通货膨胀嘅压力会产生严重嘅政治后果，而且随住战争拖入寒冷嘅月份，俄罗斯仍然将会对欧洲持有巨大嘅能源杠杆，与中国对抗嘅升级将会加剧呢啲压力。因此，欧洲虽然在对华言论上更加坚定，但在实践中可能会更加谨慎。就在中国宣布大笔采购空中巴士 A320neo 客机之后，环球时报报道，中国现在正在启动与空中巴士的新一轮谈判，讨论采购空中巴士更加新型短程的 A220 系列客机。但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负责出口监管的商务部副部长瑞恩斯认为，中国目前与欧盟的关系同样不好，特别是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选择站在俄罗斯一边，而在那阵时之前，中国制裁了一些欧洲议会的成员，这样直接导致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被无限期冻结。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和欧盟去年同意暂停波音和空中巴士之间长达17年的有关政府补贴的争端，其主要目的正是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中国国有飞机制造商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开发了一款名为 C919 的集体客机，是波音737系列和空中巴士 A320 系列客机的直接竞争对手。C919 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重点项目之一，但是 C919 目前在各个方面都不如空中巴士的 A320neo 和波音的 737MAX， 它的航程更短、耗油更大，而且亦都没有海外销售服务网络，在关键的零件方面没办法自给自足。瑞恩斯警告说，尽管空中巴士暂时从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受益，但他最终亦都是被中国政府食了淘汰的对象。我认为他们最终是想将空中巴士和波音都踢出中国市场，我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他说，中国的目标在中国消灭这两个竞争对手，然后到第三个国家去跟他们竞争市场。当他们有能力这样做的时候，中国政府会开始话给他们的航空公司听，去购买中国飞机，而不是波音，亦都不是去采购空中巴士。当然现在在短期内他们还未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我认为这个是他们的目标，所以我不认为这个只是针对波音公司，我认为他们想消除西方的竞争。过去20-30年来，中国已经证明它可以通过合资有限度地开放市场，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并迎头赶上，譬如在高铁、电动汽车和很多数字技术领域。西方现在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中国邀请外国投资者只是为了抄袭他们的技术。美国国防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所长马伟玲认为，中国与空中巴士签订巨额订单就讲明，至少在航天领域，中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外的技术和能力。他说，
I think this deal shows that the Chinese aircraft is not ready for production, it's not ready for prime time. They continue to lack in what they sometimes can make up for on a military side of things.
他说，我认为这笔交易表明，中国自己的飞机还没有准备好进入量产，他还未有进入成熟时机，他们继续缺乏他们有时可以在军事方面弥补的东西，但商业飞机对出现的每一个细小的低效都非常不宽容的。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他们的国产商业飞机 C919 所面临的问题。从 C919 的构成来看，飞机的主要零件和技术都需要从美国和欧洲入口，包括航空电子设备部分由美国的霍尼韦尔和 Collins Aerospace 以及欧洲的 Magid 公司提供，引擎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法国赛峰飞机发动机公司的一间合资企业生产，中国商用飞机提供技术相对简单的机身和机翼， 僅佔整個飛機的成本的四分之一。亦都有分析認為，中國希望通過這一筆大額空中巴士訂單給予波音施加壓力，要求他發揮對美國政府的影響力，去緩解美中緊張關係。環球時報旗下的微信公眾號寶一刀引述中國社科院美國問題專家呂翔的話講，波音如果真的想從中國市場獲利，不如充分動用自己強大的政府關係部門，為美中之間建立政治信任，多做一些工作。但馬偉玲說，波音根本沒有辦法、沒有能力去改變美中關係大局。在失去了這筆訂單之後，波音很可能要重新考慮中國對它發展長期戰略的價值。我不清楚波音能夠在改變美國外交政策的總體進程方面能夠取得什麼重大成功。他說交易已經完成就已經啟航了，波音要考慮的是展望未來，如果國會無意，他們繼續推動與中國的合作還有幾大的價值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